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思想。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三部分，那就是民主人的基本态度的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，这对社会的这一部分。我很想提醒大家，对我来讲，民主人不单单是一个好人，不单单是在道德上做一些好事情或是不做坏事情。我认为一个民主人该当有不同的视野、心胸、抱负。我希望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在今天的父母的教导下能够有不同的方向，有不同的视野，有不同的胸襟。我们中国人一直强调修身，什么忠孝仁爱、礼仪和平等等，什么智仁勇，这是完全是好东西。但是这种向里用力，这种修身，毕竟只是一个民主人的一部分，虽然那是重要的部分，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但那毕竟不是全部。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两条腿三只脚那个问题。两条腿就是常常注意生命有两方面，我们不能两极化。其实这个两极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动与静，灵魂与肉身，精神与物质，今天与永恒，天上与地下，这些东西我们要同时注意。然后呢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，这三只脚都要平均的发展。还有我其实讲的是一种英文叫 paradigm， 就是一种思想网络，思想网络也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吧。总而言之，那是一种另外的想法，不同的想法，全新的想法。比如说对于自己有两点我强调很重要，都是主体意识跟诉诸理性。我们的下一代的每一个人都该当要主体意识，这个国家是我的，这个家庭是我的，这个教会是我的，我要承担一切，这主体意识。还要诉诸理性，我们要讲理，我们要讲证据，我们要有能力表达自己，也愿意去聆听别人，这种理性的行为很重要。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，大伙儿走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干到什么地方，那不对啊。所以对自己十分重要的是主体意识跟理性，对别人呢要平等互惠、容忍包含，平等跟 容忍，不管谁，不分阶级、种族、文化，甚至不分宗教、不分国籍，人类是平等的。而且要彼此互惠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你给我好处，我给你好处，互惠。当然人有不同，于是十分重要的是容忍、包含、体谅。这种容忍包含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，而且国与国之间也该当如此。这种容忍是一种胸襟，体谅是一种人格，是一种事业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胸怀。然后对社会呢，我们要承担社会的责任，还要有民主风度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社会承担里面的第三点。我们说过社会承担一共有四点。第一，对社会有归属感、承担感，肯定自己本地人跟中国人的身份， 第二，相信民主、人权、自由、法治四者都是现代社会、现代国家的基础，因此要争取民主，维护人权，促进自由，提倡法治，在争取个人改变的同时，也争取环境跟制度的改善。今天我们讲第四点，我们要肯定个人跟社会有唇齿相依的关系，我们要对事情采取参与的态度，而不只是冷眼旁观，更不会随随便便归咎于社会的错，并信善尽公民责任，比如投票、监督政府、参与公共事务、响应社会行动等等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人是合群的动物，没有人可以离群所居，人与人之间如果不是互相建树，就一定是互相销毁。父母必须教导孩子去参与社会事务，因为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，不参与也是参与的一种形式，不过那是消极的参与。任由社会往一个不受自己影响的方向走去，而且社会是由人组成的，人可以弄坏这个社会，也一样可以弄好这个社会。社会的好坏与有多少参与者及与参与者的素质成正比例，父母更加应该以身作则，诱导孩子去参与社会的事物。所以这点十分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肯定人与社会要唇齿相依的关系。所以中国从前那种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左整而饮，耕前而食，地利与我何有哉，地利与我何有哉，这种思想，你做你的皇帝，我做我的老百姓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，你走你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这种心态已经不行了。我们没有可能离开社会，没有可能离开国家群众，人跟社会要唇齿相依的关系，唇齿相依。尽管远在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农村里面，假如中国被别人侵入了，假如中国亡了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。反过来说，假如中国富强，假如中国的电呢、能源呢、环保了，这些都搞上去，我们每个人都受惠的。假如中国治安不好，我们生活不得安宁，假如中国治安好，我们就能够无恐无惧。这是很简单的真理，这已经跟500年前、1000年前的中国社会不一样。因为从前中国的社会里面，真的你在僻远的地方，官府盗贼都不能盗的地方，你真真实实可以独善其身，不靠别人，人家也不必靠你。但是现在不但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。我们常常说美国打一个喷嚏，中国就感冒，中国感冒，非洲就伤寒，非洲惹问题，美国也受牵连。这是一个地球村，何况是个国家，地球已经是个村，一个国家更加不止一个村，一个国家根本就是个房子，一个屋子。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们同乘一条船，这条船你那边动一动，我这边也震撼，你那边穿了一个洞，我们大家就会淹死。所以这种个人跟社会要唇齿相依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告诉我们的孩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对事情采取参与的态度，而不是冷眼旁观。 因为这个社会不好，我再说影响我们的安宁，影响我们求学的，影响我们生活的素质，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有问题更加不要常常说那是社会的错，社会的错，社会的错。不是，当然很多东西都是社会的错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老百姓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。当人问我，徐神父，你看香港有前途吗？中国有前途吗？我的答案十分十分简单，我说香港的前途在老百姓身上，中国的前途在老百姓身上。越多人关心中国，越多人有能力关心中国，越多人愿意真真实实用行动来关心中国，中国就越有前途，香港也是一样。所以中国的前途跟香港的前途在于什么？在于老百姓，在于我们的公民，在于我们的市民。越多人参与建设香港，建设中国，香港跟中国就越有前途。所以不要归咎于社会的错，我们还要尽善尽公民的责任，比如说投票呢，监督政府呢，参与公共事务，响应社会行动等等等等。好吧，下一节我们再详细去讲。 好，怎么样实践呢？第一，让孩子醒觉到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关系，这是提高生活素质的最基本的要求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家中清洁，也要街道干净。家中有花有盆栽，城市中也该当有绿树，公园中有花朵，家中空气要清爽，路上也要空气清新，家中宁静，整个社会也该当少一些噪音，家中一团和气，我们的社会也该当是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。其实这个大环境好是更重要的。我在想，假如你的家都是花，都是鲜花，一踏出家门，整个社会灰蒙蒙黑黑的一片，一朵花都找不到，那算什么？所以我去捉迷沙，我去不同的地方，我嗅到别的地方公园路旁有花有花香，我真的好高兴。家中有花很重要，家里有一个花园很重要，但是整个香港都是个花园，整个中国都是个大花园，那是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。第二，面对社会问题，时常要想到由自己做起，而不只是怨天尤人，或者怪咎于别人，或者怪咎于社会的错。比如说，在清洁香港的市容上，我们自己不丢垃圾，不随地吐痰，也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，并且这样的提醒那些乱丢垃圾、随地吐痰的人，自己不踩在公众的花草树木，也不让人随便攀折花木，自己排队上车，也不让别人随便打尖，由自己做起，由自己做起。而且不要常常说那是社会的错，尽管人人都不守法，我们自己开始守法，这个社会就开始有希望。我很记得1970年代吧，有一年我们天主教呢每年都举行世界和平日，1月1日那个阳历的新年就是世界和平日。有一年教宗定下的主题是和平可期，和平是可能的，和平是可能的，英文说 Peace is possible， 和平是可能的。那里讲得很清楚，尽管全世界当时有大概40几亿人吧，尽管41亿人都不爱和平，只要我开始爱和平，这个世界就有41分之1的希望，41分之1的希望，尽管那是很小很小的希望，那仍然是个希望。当整个东欧在苏联的强大的压力下动都不能动的时候，当时他们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无能的感觉，无奈的感觉，人人都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 nothingness， 没有东西我们能做， nothingness， 英文是 nothing， 没有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的时候开始，有人开始提倡我们尽管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仍然能够做一点事情，一点 something， somethingness， 一点。当人人开始说我能做一点的时候，那个力量累积起来，我们就看到柏林围墙倒下了，东欧脱离了苏联的那种严厉的控制，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。所以不要怪咎社会的错，不要怪咎别人，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怪咎，
假如你问孩子，你为什么打他？他说他打我啊。你为什么骂他？他骂我啊。你什么为什么吸烟？哎，成年人也吸烟，都是别人归咎，从小开始归咎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把一切归咎于别人，归咎于社会的错。孔子教导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：不怨天，不尧人，下学而上达，治我者其天乎。我们不要埋怨天，也不要抱怨人，下学而上达，一切都是让我们学习的机会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。下学而上达，达到人生更高的境界。治我者其天乎，明白我的有老天爷，只要老天爷明白我，不管别人明不明白我都不要紧。这种努力尽其在我，而不看别人的赞美或者责备，不管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，这就是主己一世之意。对待社会，我们要教导孩子要主体意识。第三，如果孩子抱怨学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可以跟他坐下来详细的谈话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，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，同时也鼓励他参与学校的事务，愿意跟老师谈学校的事，并可以给老师甚至给校长写一封信等等等等。第四，如果父母对社会事务有什么投诉，比如说受到某些商店的欺骗，或者旅行社行程和安排不兑现等等，可以趁机会教导孩子有关整个事件的始末，并指出消费者应有的权益，消费者有他的权益的，只要我们每个人说出来，每个人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，那些人，那些在上的人，那些做生意的人，就不会随便欺负我们了。消费者有他的权利，写了投诉信也可以给孩子看，打电话投诉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在旁聆听观察。第五，当父母参与任何社会行动的时候，如果可能都要设法带孩子去参与，比如说游行啦、示威啦、烛光晚会啦、麦提筹款啦、公益金百万行、堂区筹款步行、学校发起的活动、临爱的卖物会等等，务使孩子养成一种参与社会事务、重视大众事务、积极投身推动公益事业的好习惯。香港每年都很多什么麦旗筹款啊、赈灾啦、等等等等，都刚刚告诉孩子，这个社会是我们的，这个国家是我们的，这个国家跟社会里的贫穷人也是我们同胞。其实有一些好的团体，比如说有一个眼科医院啦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啦、炎症协会啦等等，他们只要求我们每个月比如说捐100块钱，对我们香港人来说，每个月100块钱真的不多，一年才1200块。所以其实任何爸爸妈妈都可以参与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这种组织。假如我们都还参与这些组织，每个人捐一点点小钱，那么很多贫困的人、穷苦的人就会受惠了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这些东西，尤其是当我们参与了这些，比如说儿童基金会啦、眼科飞行眼科医院啦等等，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一些传单啊、消息，我们可以跟孩子说，说出爸爸妈妈关心什么、参与什么，也鼓励孩子去参与。我记得我的小外甥女 就有一次就好自豪的告诉我，大舅父，我接到山西一个小朋友寄给你一封信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捐了300块钱来帮助这个学生能够不知道一年两年交学费了读书，所以他写一封信来谢谢我。那时我的小外甥女才5岁6岁啊，我忘了，就是很好，帮忙我们的孩子开始去关心、去参与、去同情、去了解、去看到遥远的中国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他根本就是我们同胞，他根本也是天父的子女，是我们的兄弟姊妹。其实我们用的是可能不过是我们的零用钱，对我们的小外甥女来说，当然这300块钱也是个不小的数目，但是到底那是她多余的钱，她的储蓄。300块钱对她来讲不算什么，但是对另外一个孩子来说，那就是1年的学费呀。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。所以我听到我的小外甥女这样说，我就夸她。另外一次我回大陆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件衣服送给她，一个小凤仙装的衣服，很漂亮的衣服，女孩子很喜欢穿的衣服，她好高兴。所以做父母的该当鼓励孩子去参与、去关心。我在说我们要帮助孩子肯定个人跟社会要唇齿相依的关系，对事情采取参与的态度，而不只是冷眼旁观。我们必须还要善尽公民的责任，参与公共的事务，响应社会的行动等等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